各位平安，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的灵借着他使徒们圣道的传讲继续在扩展神的国度。如果从人物的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前面很大的一部分是讲彼得，然后呢在后面的一大部分是讲保罗。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如果从地理的方面来看，这个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去到更远的这个地方。圣经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看到借着使徒保罗，他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福音被带到了当时欧洲最远的这些的地方。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跟这个保罗有关系，因为他从第三次宣教旅程归来，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行了洁净的礼之后，他被抓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40个人，他们要埋伏，要把保罗给干掉。这个消息呢走漏了，被保罗的外甥所听到，所以这个外甥就告诉了千夫长，然后千夫长在深夜就把保罗从耶路撒冷辗转到了当时政治的中心，就是该萨利亚，所以他把他送到了当时菲利斯大人那里。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面对控告、面对权贵，保罗他依旧的持守正直。就这样过去了整整2年的时间，菲斯都接任了菲利斯，做了当时犹太的巡抚。在这2年的时间里面，保罗依旧的持守正直。注意各位，我们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菲斯都他接任菲利斯之后，做了犹太的巡抚之后，他对关在监牢里面的保罗，他是怎么样的去处理呢？然后犹太人又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个整整已经被关了2年的保罗呢？他们会不会释放他？会不会恩待他？恩慈的对待他呢？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25章，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一起来看25章的整章，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来看25章的整章，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萨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萨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萨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13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白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我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所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白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当日的经文写下来，主啊，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诵读。主啊，我们知道你自己的仆人在当时的状况当中受到了不公不义的对待，主啊，这些人明明他没有罪，但是他们还是这样的恶待他。神啊，当我们今天来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求你将这段的经文解开，以致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求你借着这段的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好指引我们在今天在当下应当怎么样向你而活。主啊，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整个的会场都恭敬地仰赖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除去撒旦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求你至圣的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自由地运行，让我们可以能够在这个地方完全被你的圣灵所引导。主啊，求你与我们这里每一个孩子同在，赐给他们一颗安静的心，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站在他的右边，主啊，使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轻快地流露出来，好叫众人得着益处，叫你自己的名大得荣耀。求你在我们中间来扶持，来引领，来保守，来护卫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看顾我们余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菲利斯这个王，是取代了这个菲斯都，是取代了菲利斯做王的。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菲利斯跟菲斯都，菲斯都跟菲利斯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一心只想为自己的位置做考虑，他们的官位做考虑，他们只想讨犹太人的喜欢，不管保罗的死活。而且呢，明明确认了保罗是没有罪的，却还是继续的关押保罗，捆绑保罗，而没有立即的释放他。在这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位天国的大使，他怎么样计算代价，即使在遭遇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仍然坚定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我要请你留意，作为天国子民的我们，我们也会因为信仰，因为耶稣，我们也会遭遇不公和恶待，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预备呢？所以让我一起来借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遭不公恶待的天国大使保罗。我们谈两个方面，遭不公恶待的天国大使保罗。第一， 我们来看，在偏袒下被控告，在偏袒下被控告。让我们一起来留意这里一到十二节的内容，在偏袒下被控告。第一节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他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看起来呢，菲斯都是一个体察民情，然后呢工作非常勤奋的一个官员，所以他一到任的时候，他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该撒利亚没有几天，他就要起行去视察哪里呢？当时的宗教活动中心耶路撒冷。第二节，各位请留意，新的一任巡抚刚刚到了耶路撒冷，这些的祭司长和首领他们就抓紧机会将两年前控告保罗的这些的罪状都向新的巡抚提起，矛头呢直指一个人，很清楚这个人就是保罗。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一个小点，他们的控告，他们的控告，他们希望保罗在受到新的巡抚公正的审问之前呢，先给新的巡抚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就是让他知道那个叫保罗的人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好使巡抚呢成为跟他们一伙的人。我们看到第三节暴露了他们邪恶的计划，他们向新的巡抚求保罗的情，就是希望将保罗解押到哪里呢？解押到耶路撒冷来。你知道现在保罗在哪里？他在该撒利亚。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该撒利亚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这里。所以他现在要希望把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耶路撒冷去。我想请问你，这些人现在这样的为保罗求情，他们是真的关心保罗、爱保罗吗？是吗？很显然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背后实际隐藏着一个非常邪恶的阴谋。那个阴谋是什么呢？在经文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希望当菲斯都如果他同意把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到耶路撒冷的这个途中，肯定是兵力不多的，当这个兵力不多的队伍押送保罗到半路的时候，早就埋伏好的他们就可以火速的出击，将保罗给杀人灭口掉。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些人在准备在这个路上埋伏，如果是之前所说的那四十个人，那估计这四十个人已经饿得很瘦很瘦了，对吗？因为两年没有吃饭，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你知道吗？第四到第五节你可以看到我们神的护理大功，因为此时菲斯都他并不晓得他们的诡计，那同样呢，那个吕西亚千夫长也没有机会把这个保罗要被犹太人暗杀的这个消息来告诉菲斯都，没有。但是在这儿你看到菲斯都却执意不照他们的请求将保罗带往耶路撒冷。菲斯都怎么说呢？他说，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他们希望把保罗从该撒利亚押到耶路撒冷，但是菲斯都说，我不同意，我不要这么做，反而呢要他们当中那些告他的人跟他一起下到该撒利亚，在那里告保罗。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冥冥之中我们的神他保护保罗脱离仇敌的手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对吗？即使当他的子民遭受如此不公对待的时候，他仍然在当中护理，显明他与他同在。你看到吗？祭司长、犹太首领和巡抚，他们是将保罗当作监狱里的囚犯来看待的，然而我们的神他却把保罗当作自己天国的大使来看待，一直的保守他，一直的看顾他。留意第六到第七节，你看到控告仍然在持续。菲斯都下到该撒利亚第二天， 他们就将许多重大的事情提出来，意思要控告保罗。他们可能说保罗的行为是多么多么的不好，也挖空心思可能列举出保罗许多的罪名跟罪状。很可能这些的罪名罪状是跟圣殿有关，跟犹太人的律法有关，是跟不忠于凯撒等等方面有关。但是在实际举证的时候呢，他们却理缺词穷，没有什么告他的这些的东西，所有的指控并不能够得到证据的支持。他们说了这个证据呢没有，说了那个有没有证据呢也没有，所以说了很多很重大的这些问题，建议菲斯都一定要把他给干掉，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所以最终被显明他们是毫无根据胡说一通而已。第八节，这位天国的大使保罗针对他们的控告就做出了辩护，他表明自己在律法方面，在圣殿方面，在面向凯撒的方面，他没有做任何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呢，结论很清楚，他是没有罪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罪，他应该得到的公正的对待是什么？无罪释放。注意我为什么说保罗这是被不公的恶待呢？因为你看到菲斯都的动机以及菲斯都心里面所存着一种偏袒的这种的动机在他的里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菲斯都的不公。第九节我们留意到了这个事情，圣经说，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你注意到在这里有一个转折，但，对吗？这个表明菲斯都并没有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么公义和纯粹，他的肚子里面打着另外一个算盘，这个算盘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根本不要去顾及公正做审判的这个事情。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公正的原则已经被人情，公正的原则已经被面子和贪婪的欲望所打败。当政治跟宗教，宗教跟政治开始勾肩搭背，黏活在一起玩暧昧的时候，不公义的对待就开始发生了。所以你看到菲斯都就开始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很明显，你看到了什么？这是让大祭司和犹太人喜欢的问话，但是呢，你却注意到在这个话里面带着不公义的成分。因为菲斯多很明白地知道保罗有没有罪，保罗没有罪，他们也给不出关乎保罗任何有罪的证据，他在这一刻最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保罗的决定，但是他没有，反而他是继续地问保罗说，你愿不愿意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受审判。各位，这不是不公义是什么呢？这不是恶待，这是什么呢？这保罗很明白犹太人的动机，他很晓得如果他现在去到耶路撒冷，那一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在这样的情急关头，保罗再一次的使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表明自己要上告于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第十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样不公的对待时候，他是这样回应的。第十到十一节，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你知道保罗他拒绝上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回他会被带到耶路撒冷的话，无论巡抚怎么样的做警惕做安排，犹太人都会想方设法的把他给干掉。所以他在这里要表明出他自己其实是无辜的，他是正直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的话，那么结果是很显然的，他应该被无罪释放。但是呢，现在他不能够享有这个无罪释放的结果，反而还要遭到殃及生命的不公的恶待， 他就要使出自己作为罗马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他要决议上告与皇帝凯撒。所以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呢，十二节菲斯都就跟他的谋士们组成的议会就商量，商量完毕呢，就告诉保罗，既然他决议要上告皇帝，那么他就可以让他前往罗马。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刻，菲斯都还是不愿意做出无罪释放保罗的决定，不仅在于保罗已经决意要上告于凯撒，也更在于什么呢？菲斯都根本不想让那些犹太人因着他而让那些犹太人感到不高兴。各位，我要请你在这里留意两个思考。第一个呢，我要请你留意，保罗作为天国的大使，其实跟我们今天有一些很重要的联系。因为今天我们也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对吗？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保罗会像耶稣基督他的救主那样，会被不公的恶待，会遭遇到不公义的这些的对待，那么作为天国子民的我们，我们在当下，在今天，我们也会遭到不公义的偏待，不公义的恶待，也是一定的。如果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计算了代价，他做了计算代价的准备，那么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呢？如果今天你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很多非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不一定像保罗受到政府的那种的恶待，但是你知道，我们却常常因着信仰，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被别人欺负，或者被别人嫁祸，或者被别人诬陷，或者被别人玩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的事情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受到这些的恶待，把孩子领过去坐到自己的身边。在这里，所以你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会也会像保罗那样所遭遇的被遭遇，像保罗所面对的我们被面对。但是呢，有一个安慰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不公的恶待当中，我们神护理的手他有没有缩短呢？没有缩短。我们神护理的手有没有离开呢？没有离开。这是我们在保罗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极大的安慰。所以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单位里面，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也会遭受不公义的恶待的话，那你知道，你要留意这个事情，我们神护理的手他从来没有离开。各位，我要请你留意第二个，13-27节，请留意。我要请你留意第二个方面，遭受不公恶待的天国大使保罗，他与无罪当中被捆绑，他没有罪，但是他继续的被捆绑。13-27节，13-27节基本上是菲斯都向亚基帕王复述了第1-12节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呢，他要表明两点：第一，菲斯都要表明自己是多么的尽心竭力在办差事，他是尽心竭力的，他要表明自己这一点；第二呢，他没有具体告保罗的罪状，在押送他到凯撒面前他有所为难，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要到凯撒堂前的话，他必须要把具体的罪状给拿出来，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证据啊，那他怎么样把保罗押送到凯撒那里呢？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各位，你再一次你看到保罗是遭受了不公义的对待。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13节，请留意，圣经说过了些日子，我不知道在菲斯都说了说保罗你可以上告于凯撒之后到底过了多长的时间，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过了些日子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保罗在此刻仍然被关押在他的囚牢里面。因为第二天你看到保罗就要提出来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 换句来说，菲斯都已经答应了说你现在可以上告于凯撒，但是呢说了这个话之后仍然拖延了很长时间，没有让保罗去上告于凯撒。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他是被不公义的对待的，他又没有被定罪，却要遥遥无期的继续的被关押在监牢里面，又不马上送保罗去罗马，这不是不公义的对待吗？十三节，注意，此时呢，亚基帕王和白尼基士来到了该萨利亚，问菲斯都安，而且在那里住了些日子。我要请你留意在这里，这个亚基帕王就是治理加利利的希律，他的爸爸我们很知道，他的爸爸就是那个杀死使徒雅各，然后来被虫子咬死的那个雅各，那个希律。而他的曾祖父是谁呢？就是耶稣时代，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那个希律，你知道吗？现在呢，他是做犹大地区的巡抚，也是作为圣殿的馆长。罗马人给犹太人很多的自由，以此呢，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律法和宗教的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治理和定夺，就像今天的自治区一样，中国的那些自治区一样。而罗马政府要依靠希律王来建立一种罗马跟犹太之间的桥梁，所以呢，罗马就借着希律王在这个犹太跟罗马之间来建立一种沟通。请留意亚基帕王是跟谁一起来的呢？白尼基士。你知道白尼基士是谁吗？白尼基士是亚基帕王的亲姐妹，亲姐妹，是他的亲姐妹。原来白尼基士是嫁给了他的叔叔，后来呢，叔叔死了之后成了寡妇，他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之后呢，就干脆就跟这个亚基帕就同居了，两个人就同居了，两姐妹啊，两兄妹同居了。同居了之后呢，他被许多人就说一些的话不好，然后呢，他就又嫁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又这个那个人又跟那个人离婚之后呢，他又回来就跟亚基帕王就结婚。所以你知道这是皇室亲兄妹的乱伦的结合。之前的那个土希拉就是亚基帕跟这个白尼基士的妹妹兄妹，都是他们都是一家人亲兄妹。你知道他们夫妻来可能因为菲斯都新官上任，所以呢过来道贺，同时建立一种政治上的友好的关系。除此之外呢，也来消遣消遣，展示一下自己华丽的衣服。所以你知道他们大多出来干这些事情，恰巧呢对菲斯都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他自己正在为难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样办理保罗的事情。所以当亚基帕来到这里的时候，亚基帕是很知道犹太的法律的，所以呢菲斯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跟这个亚基帕说了保罗的这个事情。14-21节他就开始说了，基本上表明了一点，14-21节基本表明一点，原来这些人告发保罗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在他审问之后发现保罗有没有罪呢？保罗没有任何的罪。你知道他自己要表明保罗是无辜的，你注意到他的表达吗？他自己说保罗是明明没有罪的，并不像犹太人所控告他的那样是犯了滔天大罪，没有，保罗没有罪，他是无辜的。然后呢，他还是继续的捆绑保罗在监牢里面，注意这是一种不公义的对待，是吗？然后呢，他谈到他们只不过在宗教信念方面有一点的出入，就是犹太人所认为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却表明他还是活着的。各位，如果你看到菲斯都在这里19节的表达，你会发现菲斯都好像在表明出一种好像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荣的模样啊，那个什么耶稣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都为这个人在那里辩论。在菲斯都看来，仿佛耶稣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注意的人，在菲斯都看来仿佛耶稣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注意的人，但是这位耶稣 他却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永活的君王。对于那些不在一生当中花众多时间来注重信靠他的人，有一天他也一定会不注重这些人。各位，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如果非斯都他一点都不注意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其实耶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没有注重耶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花一生的时间我们去注重其他的东西，我们却认为耶稣是一个不值得注意不值得注重的人，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耶稣这样的对待，他不会注重我们也不会注意我们。本来亚基帕只是需要简单的了解这个事情就可以，给出一点建议或者评论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亚基帕却表现出非常的兴趣，你注意到吗？亚基帕对保罗的好奇心感兴趣，就像耶稣基督曾经挑起了亚基帕的他的伯公，谁呢？安迪帕希律，对耶稣基督感兴趣一样，他很想了解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22节，他对菲斯都说，我也想听听这个人说了一些什么，菲斯都就请他明天来听。23节，你看到开庭了，表现出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比。这些达官显贵威风凛凛大张声势而来，他们坐在显要的位置上，穿着很好的衣服，显得很有身份，非常有面子，极其的尊贵。而有人呢，将保罗作为一个可怜的囚犯被提了来，他被提了进来，有没有身份？没有身份。有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有没有荣耀？没有任何的荣耀。你知道实际是怎么样吗？这个可怜的囚犯，他在这一刻是在为耶稣基督受苦，他是作为天国的大使在这里受苦。各位，我要请你留意保罗的圣洁、智慧、勇敢和在苦难当中正直所带来的荣耀，是这些达官显贵们即使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的尊贵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跟保罗比较一点点，你注意到吗？24到27节，菲斯都再一次的声明，尽管那一切的犹太人都认为保罗该死，不应该继续的容保罗活着，但是他没有查出保罗有任何该死的罪。他再一次的表明保罗有没有罪，保罗没有罪，你知道吗？25节，他说，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26节，说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为什么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为他没有罪啊，你怎么奏明啊？所以你知道他自己已经表明了这个事情。菲斯都要说明一个事情，尽管他很想讨犹太人的喜欢，尽管他很想犹太人再来拥护他们，但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他没有办法对保罗那些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那些的控告当中搜罗出一点点分量的东西来控告保罗，说保罗是有罪的，没有办法，他的良心没有办法同意这一点。你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因着他的良心，他应当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立刻释放保罗，而不是继续的关押他。但是你知道他的心，他的良心，虽然他不能够做出控告，但是他的心一方面又想讨犹太人的喜欢。这个看起来谦卑但是却毫无公正可言的这个菲斯都，他不是因为缺乏证据，他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他真正缺乏的是宣告保罗是无辜的，以至于他现在就愿意立刻无罪释放保罗的勇气。他不是缺乏证据，他是缺乏释放保罗的勇气。各位，我想请你来留意一些的应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多一点的应用。第一个，我想请你在这里留意，各位，保罗所遭受的他是向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而且所有跟耶稣基督的人都要这样的去经受，这是真实。保罗在面对什么呢？他面对不公的对待。保罗在面对什么呢？ 他在面对那些官府的恶待。保罗有没有犯罪呢？没有犯罪。保罗为什么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因着信仰。你在这一点上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没有。比拉多在那里金盆洗手，表明说耶稣基督没有罪。但是你知道犹太的声音很强烈，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些犹太人同样的对待保罗说，绝不要容保罗继续的活着。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如果保罗所受的是耶稣基督所受的，如果耶稣基督所受的保罗也要受，那么保罗跟耶稣基督所受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受，这是真实。所以各位，我要让你看到一个事情，我们绝不要逃避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可能今天我们在温州，对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来讲，受苦的事情跟我们越来越遥远。我们既没有生活在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生活在当时在耶稣之后死了之后的那个罗马皇帝在那里压迫基督教的时代，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些的压迫或者任何不公义的这样的对待。但是各位，我要让你留意，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今天仍然要学习为耶稣基督去受苦。你说那我也愿意受苦啊，我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呢？你知道吗？我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呢？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坚持信仰，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受苦就会过来，对吗？上个礼拜李老师他这个本来要上班，对吗？他没有去，让他的学生们他们可以自行的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过来聚会。礼拜一回去的时候，我们都在群里面已经看到了，我们一起为他的代祷，因为他的老板找他，对吗？这是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吗？这肯定是为耶稣基督去受苦。我跟李老师说，你在为义受逼迫。他说那这个哪里叫逼迫，这个我还没有什么。但是我就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他，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名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你们就有福了。你会发现，你以为很多的时候逼迫是一种杀你的头，或者扭你，或者是鞭打你，这样才是逼迫吗？用言语来对待，捏造坏话来毁谤，这也是逼迫。你注意到吗？我要请你留意到，各位，如果你真的坚持信仰，你就会有受苦。如果你放弃信仰的原则，你就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好像过得很舒适，对吗？如果你都不去传福音，你没有任何的人会说，你说你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坚持合乎圣经的去传讲福音，告诉人他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他死定了，他要下地狱，你知道吗？那个人会想踹死你，知道吗？你注意到吗？如果你在你的单位里面，你总是跟你的那个同事告诉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得罪神的，你这样是不可以，你知道你会像约瑟被他的哥哥们一样对待，你知道吗？今天的可怕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断地去逃避这些受苦，我们不要为耶稣基督去受苦，我们宁愿去争取更多可以让自己不需要受苦的这样的状况。我鼓励我们这些基督徒，各位起来，我们要去干嘛？去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去受那些应该所受的苦。我们传讲福音受苦是应该的，对吗？我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而别人不理解的状况下面，他骂我们傻子或者是一些更难听的话，这是应该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你知道我们就逃避为耶稣基督去受苦。所以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他们不传福音，即使他的好朋友如此的得罪了这个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也不会说你这样是不对， 你这样是得罪神，你应当要认罪。我想请问你，今天在你的周边，在你的同事当中，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正在同居，你指出他说这样是得罪神？有没有一些朋友说他现在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现在此刻正要嫁给一个非基督徒，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得罪神？有基督徒说谎，你听到了，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这样是说谎，这样是得罪神？有基督徒他明显没有参加主日聚会，然后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这样是得罪神的？对，你选择关系，你不要说，因为你可以维持很好的关系，你不需要遭到别人对你的不舒服，或者别人对你的任何的其他的评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享受很好的安全，可以享受别人仍然请你吃饭，很好的待你，视你为好朋友，但你却是一个不忠心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就现在在网上或者在各个地方就吆喝着说啊，怎么样的是得罪神，而是说在你就近的，就在你身边的这些人，你也对他有一些相对当中的这种亲人责任、朋友责任的、同事责任的这些人，你也对他有负担，你有没有真的在此忠心于耶稣呢？如果我们不愿意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受苦难，我们也绝不可能跟耶稣一同享有荣耀。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主啊，十字架我不要，生在马槽我不要，经历背十字架我不要，客西马尼花园太苦了。但耶稣说复活要不要？要不要跟我一起经历复活？主啊，我报名。要不要一起升天？要。要不要一起坐在我的荣耀的宝座上？要不要？主啊，我就是想要这个。耶稣说，那你跟我一起先降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不是我要的，我不要这样的基督教。我会发现说，即使在我们改革中浸信会，我们恩约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受到这样的试探，因为我们更想要来过一种可以享有安舒、享有安适的这样的生活，我们却不要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艰难。你真的愿意来付代价来跟随耶稣，一起遭受不公的对待吗？一起遭受一些的恶待吗？为着信仰，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遭受恶待，你愿意吗？这个三周五我们要传福音，我鼓励你来为耶稣的缘故被别人轻视一下，为福音的缘故被别人践踏一下。因为如果你不被践踏，你就会发现好像福音很简单吗？福音很好理解吗？信耶稣很容易吗？你去传一下福音，你去经验一下福音，传福音的过程，你就会开始认识到一个人信耶稣完全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你今天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呼叫神为你的父，呼叫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你，你知道吗？你向那些人传福音，不要跟我传。你向那些人说你是个罪人要信靠耶稣，我不信，你知道吗？你传向十个人传福音，可能十个人都拒绝你，而且还轻视你。你越传福音，你就会越发现人信耶稣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从来不这样去传福音，你会以为说很简单，我信耶稣那就是理当的，像我这样的我应该信耶稣，你看我这么好，对不对？我脾气好，我长得帅像花一样啊，我各方面的能力好，你看我各方面都受人尊重，或者别人也喜欢我。但是当你实际在为耶稣基督去受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根本不配，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各位，我要鼓励你不要逃避为耶稣基督去受苦。第二，我要请你留意，请你注意听， 遭遇不公恶待的时候，可以使用你正当的权利。就像保罗，他在遭受不公恶待的时候，他使用了他正当的罗马公民的权利，上告于凯撒。但是我要请你留意下面的话，你绝不要将仇恨、不愿意饶恕和报复视为你的一项权利。我再说一次，请你注意听，当我们遭遇不公恶待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你正当合法的权利，但你绝不要将仇恨、不愿意饶恕和报复视为你的一项权利。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里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我们在遭受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以，你如果有些人真的欺压你，你可以报警啊。对啊，你是个公民，如果有人要杀死你，为什么不可以报警？可以啊，对不对？你可以起诉他，可以啊，你使用正当的、合法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啊。但是我要请你留意，不要将仇恨、不愿意饶恕和报复视为你的一项权利。但是这是我们最会容易流露出来。当保罗处在这些不公的对待的当中的时候，保罗有没有流露出对这些祭司长、这些的犹太首领在那里有一种苦毒？有没有？保罗开始可以分诉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我真想杀死你们？有没有？没有。你知道吗？保罗他上告于凯撒，他不是要寻索说你把这些人都给干掉，没有。保罗是维护他自己应当有的这个权利。各位，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会受到一种试探，当我们在遭受不公对待的时候，我们就想报复别人，我们就不愿意饶恕别人，我们心里面可能就充满苦毒跟仇恨。好啊，你这样对待我是吗？好，我也会这样对待你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如果现在给我一巴掌，我将来我一定踹回你一脚，以牙还牙嘛。这是我们今天真实的状况吗？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单位当中被一些的基督徒所被一些的非基督徒所欺凌，他们冷嘲热讽，他们可能在背后议论这些的基督徒，这些的基督徒可能在家里面因为信仰的一些的缘故，他们可能遭受不公义的对待，他们知道这些人这样的议论他，所以他们怀恨在心，他们总想找一个机会可以证明自己，然后呢要把他们的那种嚣张的气焰给杀下去。各位，我要请你留意，仇恨不是我们的权利，不饶恕不是我们的权利，报复不是我们的权利，但是这是我们最容易常常会做出来的。当耶稣基督遭受犹太人的这种的打压的时候、欺凌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今天应当学习像耶稣基督这样，如果福音真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福音要更新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不公不义都临到了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更新了我，我应该这样的去对待那些得罪我的人。我想请问你，有没有人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深深伤害了你？有没有人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说了一些话让你气愤得不得了，你直到今天仍然怀恨在心？有没有人今天他对你讲了一些事情，甚至他对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你受到极大的伤害，以致你今天仍然不能释怀？有没有你的一些婆婆，她对你说了一些的话，让你现在仍然心里面很不舒服？报复不是你的权利，仇恨不是你的权利，各位，饶恕，耶稣基督里面的饶恕是保罗所做的，也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我要提醒你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的这些的报复、苦毒、仇恨在我们的里面， 是因为我们遭受了不公的恶待。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寻找理据来支撑自己，你需要的是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饶恕怜悯，去饶恕那个人。第三个，请你注意听，保罗所经受的是跟今天温州神学宣扬成功舒适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保罗在这里所经受的这一切，他被不公义的对待，他遭受极大的这些不公义的这些恶待，被政府恶待，被官员恶待，被犹太人恶待，被他的同胞恶待，当他处在这样的恶待里面的时候，他经历所有的这一切，仿佛耶稣基督所经历。整个的过程在宣告一个事情，跟今天我们在温州基督教这里所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温州的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功，像某某人成功一样，在教会里面可以有说话的地位，在市场上，在人群当中又开豪车有豪宅，然后又可以说话有分量，在教会里面又可以很体面，在世界上又可以很体面。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所经受的这些跟我们这些价值观是冲突的。各位，如果你在寻求要在这个世界上的突出，人的尊重，人的面子，你其实在做着跟保罗跟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受苦的道路是背道而驰。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真正的基督教是要经历许多艰难才可以经历进入神的国的。你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的基督教却告诉我们，我们要舒适，我们要成功，我们要有钱，我们要体面，我们要很多这些的东西，但其实这是跟我们完全背道而驰。对，你可能在一个改革中的教会，你不会听到那些的声音教导你说你要为成功而活，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教导我们说，我必须要成功，我必须要混出一个人模人样，否则的话别人就会瞧不起，我必须要变得有钱，否则的话就没有人会愿意重视我。这些价值观有没有影响你？这价值观有没有刺透你的心，让你忧伤？你希望自己就是那个高富帅，你希望自己就是那个白富美，你希望自己就是很豪爽的拥有你所有的这一切，然后让人说你真的很豪爽。各位，这不是圣经的基督教，因为圣经的基督教是要受苦，圣经的基督教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到现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在为信仰去经历艰难？第四个，请注意，保罗在遭受不公和恶待时候，他没有妥协，也没有放弃信仰，因为他已经计算了代价。那么你呢？我呢？保罗他在被受审的这个两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充满苦读，没有充满怨恨，或者是说妥协了我认罪，或者是他在当中放弃信仰，没有，所有的这些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计算了代价。那么各位基督徒们，我们今天有没有计算了代价呢？我们有没有做一种权衡，应当是这样还是那样？如果今天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不愿意付任何的代价，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是就是了解到我们在人性当中有一种犹豫不决，对吗？是应该这样呢还是应该那样呢？是应该要往这条路走呢还是应该往这条路走呢？各位，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性格当中有这样的犹豫不决，它不一定是罪。 但是如果我们在对待罪的事上，我们是犹豫不决的，你知道这是在得罪神。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正在面对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犹豫不决，我应该要参加主日参加教会的聚会呢，还是我应该去上班？你犹豫不决。我应该要嫁给这个真基督徒呢，还是要嫁给这个非基督徒？你犹豫不决。我应该要渴慕神呢，还是我要这么去做呢？你犹豫不决。这种的犹豫不决是带着罪的成分，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清楚的在圣经当中教导了什么。这种犹豫不决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不愿意付代价。这种犹豫不决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不愿意为耶稣基督迈开一脚步，然后我们愿意来为他而受苦。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不愿意来进入这样的基督教里面。所以有些的基督徒他依然在说谎，他知道说谎是罪，他一直很犹豫，他继续说谎。有些的基督徒他知道看不好的影片是罪，但是他继续的看不好的影片。有些的基督徒他知道仇恨是罪，但是他继续的仇恨。有些的基督徒他知道我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但是他还继续的这样做。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鼓励你，你要醒过来，因为你在得罪神。这种犹豫不决其实就是犯罪，这种犹豫不决跟罪玩暧昧，跟罪藕断丝连，一方面觉得他不好，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为耶稣基督去舍弃。我们的心在告诉我们，我们像一个非基督徒一样，除非什么，你真实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这样是得罪你，我不要再这样的得罪你。如果我们不愿意来付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就会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越陷越深，以至于最终呢，我们就完全被淹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注意听，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基督教是廉价的基督教，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基督教是廉价的基督教，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你的基督教在告诉你要付代价吗？你的基督教在告诉你你必须要受苦才跟随他吗？如果你不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这是廉价的基督教，这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这不是圣经的基督教。所以各位，我再次的鼓励你，如果今天你有任何的挣扎，在罪当中有任何的犹豫不决，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圣经所要求的是什么，你要回到圣经。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的征战，这种征战是真实的征战，一个人会征战见证他是活着的，一个基督徒他有属灵的这种征战见证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因为只有一个死人他没有征战，一个死人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气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常常有一种征战，应该这样还是应该这样，有一种张力在你的心里面，这是对的。一方面你要努力的讨神的喜悦，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拉扯着你，这是对的。但是你要努力的寻求讨神的喜悦。你有没有在玩手机上有一种张力跟挣扎？我也有，我也在玩手机上面有挣扎。你有没有在玩电脑上有挣扎？我也有。各位，如果我们在这些上面有挣扎，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挣扎应当要经历得胜。去年说，嘿，你怎么样？很软弱。过了一个月说，怎么样？很软弱。 过了一个礼拜说怎么样？哎，软弱。再过了几天说怎么样？软弱，稀软弱。神难道不要让我们去经历一些得胜吗？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其实就在于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所以各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017年我们开始工作，开始学习，开始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立下志向，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让我们真的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他。最后一个，我要请你思想，正像这些祭司长、犹太首领和巡抚们如此不公义的恶待保罗，我们也曾经这样的不公义的恶待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要觉得只是那些犹太人祭司长是痛恨的有那些的人，你觉得那些人是可怜人，那些人是该遭到痛恨的那些人。你知道那些人就是我们，是我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推在十字架上，然后用锤子把他给钉进去，是我们拿枪刺透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不公不义来对待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你看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这位我们把他送上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他竟然是为我们的罪在受死跟受苦，我们把他给钉死，他却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把他推上十字架，他却对我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继续的犯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诡诈，我们的这种以为自己而活，每天懒惰，我们所有的这些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说，我为你而死，我为自私的你而死，我为骄傲的你而死，我为懒惰的你而死，我为你充满仇恨的你而死，你要在我的里面活过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得罪神，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呼求耶稣，我们求他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就立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今天有哪些东西堆积着你，让你觉得很有负罪感、愧疚感吗？你仅仅知道这种愧疚感是不够的，你要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我是这样愤怒的自己，我是这样自私的自己，我是这样懒惰的自己，求你现在来赦免我，帮助我，更新我，让我可以成长。各位，求神来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像枝子一样，这种修花的一样，我们被修剪，让我们真的为我们的神而绽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我们再次来。